第十四章，从水与圣灵福音的观点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并不是一份单纯重复着神迹与逼迫的宣教记录，这一章是一份记录，显示水与圣灵的福音如何在外邦世界的中心，穿越误解、扭曲与抵挡的浪潮，仍然作为事件的福音坚定的站立到底。这章中的事件见证了那已完成之救恩的消息，即使在人类的误解与苦难之中，也依然稳固地建立教会。使徒行传十四章一至七节，以歌念，关于福音宣讲之后必然出现的信心与分裂。二人在以歌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庇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当保罗和巴拿巴进入以哥念犹太人的会堂讲道时，有许多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信了。然而，那些不顺从的犹太人却煽动外邦人的心，使他们对弟兄们怀有恶意。保罗和巴拿巴所传讲之福音的结果，总是分成两条道路，这并不是策略上的失败，而是当水与圣灵的福音被准确宣讲时，极其正常会出现的反应。因为福音不允许人停留在中立地带，它是生命的分叉点，迫使人要么接受那救恩的事实而得生命，要么拒绝并起来抵挡。使徒行传十四章八至十节，路斯德的神迹，确认配得救恩之信心的记号。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在路斯德，有一个两脚无力，从母腹里就是瘸腿，从来没有走过路的人，听见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着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便跳起来，而且行走了。这里重要的，不是医治本身的现象，而是他所拥有之信心的内容。那信心超越了单纯对肉体的医治的期待，而是将福音的实体接受进入灵魂里的确信，也就是罪与咒诅已经借着耶稣的受洗与十字架被完全终结，并带来罪的绝对灭绝与除去。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一至十三节，神格化的危机，阻挡福音本质之偶像化的试探。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兽。有城外丢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他们的方言喊着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他们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保罗是主要说话的人。城外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并拿着花圈来到门前，想要和众人一同献祭。这是一种比外在逼迫更加危险的福音扭曲，因为水与圣灵的福音只高举耶稣基督所完成的事工，也就是受洗、十字架与复活，但人却试图把那成为福音管道的人神格化，从而遮蔽福音的荣耀。使徒行传十四章十四至十八节，保罗的呼喊，离弃虚妄之物，归向创造耶和华。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 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与他们。两位使徒撕裂衣服，跑进众人中间，大声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保罗宣告说：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保罗并不是向外邦人强加律法性的规条，而是传讲创造耶和华以及他在历史中所完成的救恩事实。因为外邦人所需要的不是宗教性的改善，而是那真正除去罪本身的救恩事实。使徒行传14:19-20，被石头打与恢复，胜过死亡之福音的胆量。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币去，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煽动众人，用石头打保罗，并把他拖到城外，以为他已经死了。然而，当门徒围着他的时候，保罗却站起来，重新进入那城。第二天又与巴拿巴往特币去传福音。这并不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故事，而是一位深信罪与死亡的权势已经被基督终结之人所展现出的实际胆量。使徒并没有浪漫化苦难，而是单单专注于那必须被见证之福音的价值。使徒行传14:21-23，培育门徒在患难中变得坚固的救恩共同体。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他们在那城传了福音，使许多人做门徒之后，又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和安提阿，坚固门徒的心，劝勉他们恒守着信仰。保罗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教导我们，患难并不是获得救恩的条件，而是那些已经完成救恩之人，在这世界上必然会经历的过程。此外，他又在各教会中设立长老，并把他们交托给他们所信靠的耶和华，从而使教会建立在书写下来之福音的秩序上，而不是建立在神秘性的神迹之上。使徒行传14:24-28，返回报告耶和华所成就之救恩历史的报告。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在这地方。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他们回到安提阿之后，聚集教会，报告说，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这报告的中心不是使徒们成功的故事，也不是宣教地区的人数，而单单是耶和华所做的工作。那工作的核心就是同一个水与圣灵的福音，毫无差别地向犹太人与外邦人一同敞开，并且是耶和华亲自掌管了那道门。 总而言之，《使徒行传》第十四章见证了这样一个事实：水与圣灵的福音，即使在神迹中也可能被扭曲，即使在逼迫中却仍然不断前进。神迹不是救恩的原因，而是证据；患难也不是完成救恩的手段，而是那些深信救恩已经完成之人所经过的道路。因为所有的罪已经借着耶稣的受洗被除去，所以使徒们既不把人的荣耀，也不把极大的苦难看作障碍，而只是让那已完成的福音在外邦世界深深扎根。 Paul C. John 的讲道，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一至二十八节的话语，生动地显示出福音同时受到欢迎与逼迫的激烈宣教现场。这一章的核心不在于宣教士超乎常人的勇气，也不在于持续出现的神迹本身，而是在于若从 Paul C. John 牧师所传讲之水与圣灵福音的角度来看，他清楚揭示了救恩是建立在什么之上，以及教会是以什么根基被建立起来的。在以哥念，许多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信了，但那些不顺从的犹太人却煽动外邦人的心，使他们对弟兄们怀有恶意。这并不是因为福音模糊不清，而是因为那罪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洗被转移，并且审判借着十字架的宝血被终结的真理太过清楚，因此必然产生的反应。在路斯德，一个从母腹里就是瘸腿，从来没有走过路的人，正在听保罗讲道。保罗注视着他，见他有得救的信心，就大声命令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便跳起来行走。当众人看见这事时，就称保罗和巴拿巴为神，甚至想要献祭给他们。然而使徒们撕裂衣服跑进众人中间，立刻拒绝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和你们一样性情的人，因为水与圣灵的福音并不是要塑造人的英雄，而是单单显明耶和华所完成之救恩的成全。所以使徒们透过自己的生活显示出福音的荣耀绝不可归回到人身上。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煽动群众用石头打保罗，并把他拖到城外，以为他已经死了。然而当门徒围着他的时候，保罗却站起来重新进入那城，第二天又与巴拿巴往特庇去，在那里传福音。保罗即使被石头打了之后还能再次站起来，并不是因为他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而是因为那罪与死亡的权势已经终结之福音的确信紧紧抓住了他。真正认识水与圣灵福音的人，即使面对逼迫也不会停止见证的脚步，因为他们不是为了生存的计算，而是为了那已经完成之救恩的价值。保罗和巴拿巴再次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和安提阿，兼顾门徒的心，劝勉他们恒守这信仰，并教导说，我们进入耶和华的国必须经历许多患难。这并不是说患难本身是得救的条件，而是在教导一个现实，就是福音越清楚，世界的抵挡就越必然随之而来。之后他们又在各教会中设立长老，进食祷告，把他们交托给他们所信靠的耶和华。这再次确认了真正支撑教会的力量不是外在环境的安逸，而是福音坚固的根基。最后他们回到安提阿，聚集教会，报告耶和华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以及他如何为外邦人开了信心的门。然而使徒们从未夸耀自己的成就，因为水与圣灵的福音并不是人的成功故事，而是始终聚焦于耶和华所成就的工作，所以他们以一份耶和华才是主体的事工报告结束了这次旅程。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向我们提出问题，我们的信仰究竟是依靠神迹与欢迎，还是站立在已经完成的福音之上？当教会站立在这福音之上，也就是耶稣基督为了承担世上的罪而从约翰受洗，并在十字架上接受了那些罪的审判，而且圣灵在相信之人的心里为这事做见证时，教会就能在欢迎之中保持谦卑，也能在逼迫之中保持刚强。 这正是《使徒行传》第十四章所见证，建立在水与圣灵福音之上的教会真正道路，也是我们必须行走之见证人的生活。《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的问答。第一，耶和华的仆人是否应该专注于培育并增加门徒？从圣经整体的脉络来看，耶和华仆人的使命并不只是一次性的传讲福音就结束了。耶稣曾命令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马太福音28章19至20节。在这命令之中，不只是包含了传福音，也包含了培育与成长的责任。因此，耶和华的仆人必须专注于建立门徒，并帮助他们稳固地站立在福音之上。培育并不只是知识的传递，而是一个使人清楚理解福音结构，对耶和华的义产生确信，并帮助他们在生活中不致动摇信心的过程。使徒保罗在建立教会之后，也不是单纯离开而已，而是再次探访并写信照顾圣徒，使他们能在信心中成长。这显示出，培育门徒乃是事工的核心。然而，这里所说的增加，不能只理解为单纯的人数增长。圣经所说的增加，包含了在外在扩展之前的属灵成熟。没有深度的扩张，可能无法长久。耶和华的仆人应该专注于在福音里建立坚固的门徒，而不是只聚集许多人。建立在秩序与真理之上的共同体，自然会健康的成长。此外，并不是所有圣徒都以相同的方式服侍。然而，耶和华的仆人必须承担起预备每一个人的角色，使他们能在自己的位置上理解福音，并传讲给别人。当这样的事发生时，教会就不会被建立成一个以某个人为中心的共同体，而是成为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共同体。总而言之，耶和华的仆人专注于培育并建立门徒，是合乎圣经的。这并不是一种组织扩张的策略，而是对耶稣命令的顺服。当站立在福音上的门徒数量增加时，教会就会健康的增长，而那样的增长，乃是在耶和华旨意之中被成就的。